现在有很多数据，因此很容易找到统计数字，说明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感到非常孤独。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，每四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感到非常孤独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，但仍有许多人感到孤独和寂寞。因此，有人可能在 Facebook 上有成百上千的朋友，在 Instagram 上有成百上千的粉丝，但他仍然感到非常孤独和寂寞。表面上看，他们联系紧密，但内心却是孤独的。一方面，这不是什么新鲜福利，孤独的人一直都有。20世纪60年代，披头士乐队写了一首名为《埃莉诺·里格比》的歌曲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所有孤独的人，他们都来自何方？所有孤独的人，他们都来自哪里？所有孤独的人，他们都属于哪里？孤独的感觉并不新鲜，但如今的孤独似乎有些不同。主要是如果你不想与人交往，你就不必与人交往。你可以把食物送到家里，可以在手机上办理所有银行业务，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应用程序。换句话说，如今你足不出户就能生存，这让你更加孤独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孤独呢？为什么我们渴望被他人了解，渴望认识他人呢？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创世纪第一章。我们将暂停研读但以理书。我想做一个关于人际关系的系列步道。我想让我们看看圣经对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是怎么说的。让我们来看创世纪1:26。至此，上帝几乎创造了一切，天地、日月、海洋等等。这就引出了第26节。26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类、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首先，我们将以放大的方式来看上帝对人类的创造。创世纪2章是一个放大的视角，但让我们先放大。上帝说，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子创造人类。上帝没有说，让我按照我的形象，按照我的样子创造人类。不，他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代词，我们，我们的。那么，谁与上帝同在呢？在第26节中，我们第一次在圣经中看到了三位一体的暗示。什么是三位一体 F？ 这是我们对圣父上帝、圣子耶稣和圣灵的称呼。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，但三位一体的成员在圣经中随处可见。现在我们从圣经中知道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，没有三个神。上帝只有一个，有三个位格。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体的，在实质上也是一体的，但他们彼此不同。然而，在圣经中，我们一再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是的，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，还有点神秘。但耶稣一直在谈论他与父神的关系。耶稣是上帝之子。耶稣告诉门徒，当他离开时，他将派圣灵来引领和指导他们。我的观点是，在三位一体中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际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关系不仅仅是人类的事情，相反， 他们是从父神与圣子耶稣和圣灵的关系中流淌出来的。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一点。一，我们的上帝是有关系的。上帝在第26节中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我们渴望关系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上帝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的上帝在社区中，在这种关系中，上帝创造了我们。这就像一对夫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，在某一时刻，他们说，让我们试着怀孕，为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带来一个孩子。出于爱的溢出，他们想要创造，为他们的关系带来新的生命。并不是上帝觉得无聊，想让我创造点东西来娱乐自己。不是的。在社区背景下，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。请看第27节。第27节，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，意味着我们在某些方面与上帝相似，或者说，我们是上帝的镜子。我们不是上帝，但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上帝。这意味着我们与上帝创造的其他生物不同，我们与众不同，我们是独一无二的。动物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才是。在圣经的其余部分，我们看到了我们与上帝相似的方式，通过理性、道德、语言、创造力，以及由爱和承诺支配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创造一件东西，画一幅画或做一件东西，会感觉如此美妙，因为你是按照创造者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组织起来会感觉良好，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而上帝不是混乱和混乱之神，而是和平与秩序之神。这就是为什么看到事情公平发生会感觉良好，因为你是按照公正的上帝的形象创造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慷慨助人会让人感觉良好的原因，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而上帝是仁爱和慷慨的。我可以继续说下去，但你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你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因此我们在地上反映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镜子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上帝创造你是有目的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一个意外，你不是随意来到这里的。上帝创造你是有目的的。你在子宫里形成之前，上帝就已经知道你了。他知道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。圣经说，你是奇妙可畏的。第27节说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有男有女。当今世界可能会就性别问题争论不休，但圣经清楚地表明，上帝创造了我们，而且是一男一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上帝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征服地面，管理海里的比目和天上的飞鸟，以及地上各样的活物。因此，上帝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。在第28节中，我们读到他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。他要我们多结果子，繁衍后代。他对我们有使命。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，意味着我们是他的副手，也就是一个人代表另一个人行事。你可以说，这就像有人把任务委托给你，你是在代表另一个人执行任务。 上帝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然后让我们掌管它，统治这个世界。在第28节中，我们看到了繁衍后代的命令。上帝再次命令我们治理大地，这不是命令我们开发地球，而是要我们明智地管理地球。这里的治理是指让地球的资源对我们有益，地球是给我们明智使用的，因此我们有工作要做。你不仅是有目的地被创造的，你也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创造的，完成上帝为你安排的工作和计划。他看重你，而你被呼召在世上反映他。29，神说，看哪，凡地上结种子的植物和果子结种子的树木，我都赐给你了。凡地上的走兽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上所爬的万物，凡有生命气息的，我都赐给你们做食物。果然如此。31，上帝看见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到了晚上，到了早晨，就是第六日。上帝不仅创造了我们，还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水。在第31节中，上帝看着自己的创造物，说它非常好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上帝创造时，看着他所创造的，说这是好的。但当他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创造物特别喜悦，他说这非常好。圣经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：创世、堕落和救赎。第一部分，创造，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。第二部分，人的堕落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。第三部分，救赎，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最终拯救了迷失的人们。通常我们会跳到堕落和救赎的部分，因为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堕落和救赎的。但在创世纪1-2章中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上帝和我们创世史的知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你并非偶然，你不是随机的。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，让你与众不同，比太阳或月亮更特别，比树木或动物更特别。对上帝来说，你比所有这些东西都更有价值。在创造太阳、月亮、鱼和鸟的日子里，上帝看着他的创造物，说这是好的。但在创造我们的那一天，他惊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，说看哪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换句话说，对上帝来说，你比波罗的海更有价值。对上帝来说，你们比波兰南部的山脉更有价值。对上帝来说，你们比天上的星星更宝贵。宇宙之神让你与众不同，让你独一无二。他让你拥有某些才能和天赋。他不是在中国的大工厂里创造你的，他没有批量生产你。不，他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，他知道你的名字，他知道你何时起身，何时坐下。你可能不这么看自己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你可能觉得自己不重要，但上帝不是这样看你的，他重视你，你对他很重要，你对他很重要，他有目的，有目标的创造了你，这难道不令人难以置信吗？这正是大卫停下来思考的原因。请看诗篇第8篇，耶和华呀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上何等尊贵。二，你从婴孩的口中因你的仇敌建立了力量，使仇敌和复仇者止息。三，当我观看你的天，你匠人的工作， 你所摆设的月亮和星辰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人子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 F5， 你却使他比天上的人低一等，又以荣耀尊贵加给他。6，你将你手所造的一切赐给他掌管，将万物、牛羊、走兽、天空的飞鸟、海中的比西，就是海路上所行的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九主啊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上何等尊贵。大卫不敢相信，大卫说，当他看着造物，看着月亮和星星时，他觉得自己很渺小。但他又想起宇宙之神对他的关怀，上帝惦记着他。在第六节中，大卫重复了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说的话，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地球，让我们管理它。当大卫想到这一切时，他说，耶和华啊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上是何等威严。如果本周有机会，请到海边看看大海。记住，上帝看大海会想，这很好。但当他看到他创造的你时，他说，非常好。你对上帝很重要，你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。这就是放大版的创世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他放大了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。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。让我们来看看吧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。那时地里还没有禾本科的灌木，也没有禾本科的小草，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在地上耕种。六时有物从地上生，浇灌遍地。七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，人就成了活物。在第五至六节中，我们注意到没有人，那里有土地，但没有植物或灌木丛，因为上帝还没有降雨，也没有人在那里照看土地。但是上帝却弄脏了自己的手，他从尘土中造就了人类，并在他的鼻子里注入了生命。上帝弄脏了自己的双手，上帝与其中，他伸手塑造了亚当。这是亲密的，就像雕刻家在雕刻杰作，他像艺术家一样塑造亚当。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，上帝并没有把工作委托给别人，然后自己去做其他该做的事。不，上帝亲自动手。他伸手塑造了亚当，他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随后，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，这里附近河流纵横，水草丰茂，是个适合食物生长的地方。这是一幅美丽、富饶和生机勃勃的图画。我们在第十五节中再次看到，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带到伊甸园，让他耕种和管理。有时我们认为工作是罪恶降临世界的结果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创世纪第三章确实说过，罪进入世界之后，我们的工作会变得辛苦和困难。但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时，我们会发现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工作。工作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之一，工作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，工作是上帝的主意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喜欢自己的工作。如果人们成为工作狂，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全部身份，那么工作肯定会被滥用。但我们在第十五节中看到，我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工作。上帝给了我们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去做，他让我们有机会施展才华和能力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让我们有饭吃有地方住，而是因为工作有好处。 因此本周你们在工作时要记住这一点。创造你们的目的不是让你们整周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。创造你们是为了工作去创造一些东西，组织一些事情，计算一些东西，修理东西，教书育人，帮助他人，领导某事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像哥罗西书中所说的那样，为主全心全意的工作。你受造不仅是为了做基督为你预备的善事，也是为了工作，这是神的设计和计划。16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17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现在和我一起看第16节。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跳过第16节，跳到第17节。上帝说，人可以吃所有的树，只有一棵树除外。有时我们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棵不能吃的树上，而不是其他所有可以吃的树上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很容易这样做。我们不能只看到上帝赐予我们的许多东西，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尚未赐予我们的一件东西上。但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上帝，而不是一个缺乏的上帝。除了一棵树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树都可以给这个人吃。不从那棵树上吃东西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将在几周后讨论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，而看不到上帝的美德和丰盛就在我们身边。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。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止息，他的恩惠永不止息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是伟大的。上帝警告他们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了之后，他们就会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吃了这棵树，他们就不能依靠上帝的保护和指引来辨别是非，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认识善恶。不仅如此，也还说吃了这棵树的果实是的靠，但究竟就是哪种死亡呢？是呀，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？18，耶和华神说，这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帮手。第18节非常突出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些东西不好。在创世纪1和2章中，上帝创造了一些东西，然后说这是好的。上帝说要有光，他看到光是好的。他创造了海洋，看到它是好的。他创造了植物，然后说它们是好的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他创造了一些东西，然后说这是好的。但第18节说有些事情是不好的。上帝说人独处不好。这一点非常值得思考，因为从技术上讲，亚当是否是孤独的？但从灵性上讲，他并不孤独，他有上帝，上帝就在那里。有时人们会说，我不需要人，我需要的只是上帝。这听起来不错，但创世纪2章告诉我们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记住，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，一切都还是完美的。但上帝看着这一切，说还缺了点什么。有些东西是不完整的。上帝看着独自一人的亚当说，这不好，他需要帮助。这就引出了我的第2点。2，你是为人际关系而生的。上帝对你的渴望不是让你孤独一人。不，我说的 还不是浪漫，那是下周的事。但上帝对你的渴望是让你与其他人建立关系，就像上帝在三位一体中与自己建立关系一样。是的，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有孤独的时候，但你注定不会孤独。你们被设计为在关系中，在团契中，在社区中，你们为友谊和陪伴而生。你们被创造出来，就是为了让别人了解你们，认识你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孤独会让人感觉难受，因为你本不该孤独。你是为人际关系而生的。上帝看到亚当森孤身一人，说这样不好，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现在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帝创造夏娃的部分，但这还没有发生。19，耶和华神从地里造出野地里的一切走兽和天上的一切飞鸟，把他们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给他们起什么名字。人给一切牲畜、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都起了名字，但没有为亚当找一个帮他的。19节是一节有点悲伤的经文。上帝说人类独居不好，然后他把各种动物和飞禽带到人类面前。亚当给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字，但在所有的动物和生物中，没有一个能帮助亚当治愈孤独，没有适合他的帮手。现在看来，养宠物并没有错。我家从小养了一条狗，它非常棒。但我们在第20节中看到，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。我们需要从彼此身上获得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。你是为人际关系而生的。再来一节，第21节。21，耶和华神使人沉睡，趁他沉睡的时候，取下他的一根肋骨，用血肉封住他的地方。在第18节中，上帝看到亚当孤身一人，说这样不好，于是他给亚当带来了所有这些动物。但在第20节中，上帝发现亚当仍然是孤独的。于是上帝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将在下周进一步探讨第2章的其余部分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看到一些东西。最后一点，3，孤独让上帝烦恼力。上帝本可以让亚当和所有的动物在一起，但上帝发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，亚当仍然缺少一些东西，于是上帝再次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。下周我们将仔细研究这节经文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孤独让上帝烦恼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感到孤独，上帝看到了你的孤独，他不喜欢你的孤独，这让他烦恼。他看到了亚当的孤独，并采取了行动。当耶稣基督降临时，我们在圣经开篇看到的许多主题又被重提。创世纪第1章说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。哥罗西书第1章说，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。我们在某些方面反映和反映上帝。但希伯来书第1章说，耶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，是他本性的精确印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某些方面反映上帝，在某些方面代表上帝，但耶稣在所有方面都代表上帝。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他是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，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复活。几天后他离开了，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手边。但他并没有丢下我们， 他派遣圣灵住在我们中间，但这并不是他所做的全部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不只是你和上帝，耶稣还赐给我们教会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家庭，我们是基督里的兄弟姐妹，他给了我们一个一起过基督徒生活的团体，一个可以彼此祷告，满足彼此需要，承担彼此重担，一起喜乐，一起哭泣的团体。耶稣从未打算让你独自过基督生活，那不是他的设计。他赐给我们教会，是为了让我们有团契和社区，建立深厚而有意义的关系。聊的还是被他人聊也，与朋友分享希望、恐惧和梦想。现在也许你是新来的，也许你刚搬来不久。环顾四周，你会想，好像每个人都已经认识了，这太吓人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曾有过这种感觉。建立关系需要时间。一般来说，关系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做作，但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感觉更舒服。你开始敞开心扉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就成为了社区的一员。当人们初来乍到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时，我总是鼓励他们参加查经班，并找一个事工来服侍。如果你比较年轻，可以加入年轻人事工，结识和你处于同一生命阶段的人。教会希望向你迈出一步，但你也需要向教会迈出一步。但我还想说的是，如果你不想被人知道，你可以在这个教会待上好几年而不被人知道。每个星期天都来，但仍然默默无闻，这很容易。但这也不是上帝的设计。我们是基督的肢体，每个成员都是重要和必要的。如果你不融入这个群体，不仅会错过这里的团契，而且我们教会也会失去你为教会大家庭带来的一切。再说一遍，我不能强迫你迈出这一步，只有你自己能做到。迈出第一步总是很可怕，但主与你同在。我鼓励你们祷告，求神建立更深厚的关系，让爱你们、支持你们的人进入你们的生活。如果你在这里，你是教会的一员，你在这里有很多良好的关系，那就赞美上帝吧，这很好。但我也鼓励你们擦亮眼睛，看看周围有谁是新来的，有谁是独来独往的，把他们带入你们的谈话中，试着回忆一下你在第一个主日的感受。欢迎新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你有幸成为他人的祝福，我鼓励你也向他人迈出一步。今天上午，我只想说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感到孤独，觉得没有人关心你，我想让你知道上帝关心你的孤独，这让他感到困扰，因为他创造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你孤独，他创造你是为了建立关系，他创造你是为了让你与他建立关系，但他创造你也是为了让你与其他人建立关系，你是为人际关系而生的。他创造你是为了让你认识他人，了解他人。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。他有目的、有目标地创造了你。你对上帝很重要。你是奇妙可畏的。上帝是这样说的，你相信吗？